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心灵得自由的主。你又是将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丰盛的领受又不断的成长的主。我们也感谢主，你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显出你能力的主，就是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使我们讲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你的圣灵所感动，都是慎思明辨，多多得益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颗心灵，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主，祈求你施恩祝福你的子民，祝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6章，好，从57节到68节。好，我原来本来想把这一章今天结束掉，那后来我想这个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放在后面，跟那个犹大的这个自杀啊，可以给他因为有一个相应的对比关系，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去分享。而这一段主耶稣基督在公会里的受审，其实里面给我们的福音信息、福音真理很多，所以我们就专门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打开马太福音26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57节到68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6章57节到68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
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
幕后
有两个人前来说，
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见王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见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看，就是这里面这段经文是讲的主耶稣基督到这个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好去受审，就是公会。好，犹太人的公会按照这个有些讲解来讲的话，可能他最早追溯可以追溯到，我们看圣经就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讲到摩西那个时候，因为摩西最开始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去审断所有以色列人的事情，然后太累了，然后做不成，后来他的岳父给他出主意，后来他也是有圣灵的感动，那么他就选了70个长老，然后来处理这个犹太人的这些事务，日常事务。所以就说犹太人公会应该是有些追溯就可以追溯到这里，说从那以后犹太人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有一个公会，有重大事务那么都会在这里面去议决。然后呢，这个到后来的时候，到大卫年间，好，到这个圣殿建立起来以后，那么大祭司设立以后，那么都是犹太公会一般来讲的话，那个主席，就我们说用主席这个词大家比较明白，就是那个带领的领袖一般都是大祭司啊，都是大祭司。就是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年代，那个大祭司是该亚法，那他的岳父亚纳那么也是一个大祭司，当然这就违背这个圣经上面的吩咐了，就是他们岳父和女婿同时在做大祭司。但是这里面讲的是说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那我们去对照四福音书的话就知道，说到该亚法那里之前，主耶稣基督还曾经被带到亚纳那里去，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然后主耶稣基督被带到这个该亚法，这里面文士长老这些人已经在聚会了，就是这是晚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人急于要定罪耶稣，是吧，急于要铲除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到了这个晚上，他们也不睡觉，然后在这里等着。那然后等主耶稣基督去了以后，他们就找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就是想做假见证来陷害主耶稣。那结果这些假见证都做不成，那有人就说了，说其实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过的，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就建起来，是吧，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指的是他自己用他的身体为殿，啊，这是讲他的复活的，然后讲了这些。然后那其实这个他还是控告不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大祭司想了一个特别有效的这个很诡诈的办法，是吧，他说我指着神起誓，你必须回答我，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主耶稣这个时候回答他说，是，我就是基督。因为主耶稣讲的这是实话。结果这个该亚法他们当时就以此说，你看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说了健忘的话，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把他定死罪。然后这些人还吐唾沫，然后来去吐在主耶稣基督脸上。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打主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定十字架之前在公会里面的受审。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分享福音。那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去对福音有所认识，对我们人有所认识。我们说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大祭司，啊，这个文士长老，这个是代表犹太人，其实代表宗教界的人士，对不对？为什么这些宗教人士对福音有这样的一个憎恨，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憎恨，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因为有些人怎么认为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不好啊，如果换成我的话就不至于这样对耶稣了。我还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讲的一个小故事，说一个教会里面，在因为我们现在也11月份了，快到12月份了，排圣诞剧就排了这个玛利亚和约瑟，这个玛利亚怀孕了，这不是去的客栈没地方住嘛？然后没地方住，结果不是给他们安排到马棚里面去，主耶稣不是生在马槽里面嘛？然后说这个，结果排这个剧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这个太难受了，就站起来了，然后就说我愿意把我的房间腾出来给主耶稣。那这个好不好呢？好。但是呢，就是有些我们说有些人宣扬，就是他有些人举这个故事的例子，就说你看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是遇见那些坏人，如果不遇见坏人的话他就不至于这样子。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呢？我们说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好好去思考，是不是主耶稣不巧碰见了这些坏人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遇见我就不会这样子呢？我们说我们去思考。而且你特别要去思想的就是这些大祭司，这些长老们，这些文士们，他们熟悉不熟悉旧约圣经啊？熟悉。他们在宗教上面有没有追究啊？有啊。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恨耶稣而不是爱耶稣呢？他们不是在等候上帝的拯救吗？不是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吗？为什么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又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当时亲眼看到的，对不对？比如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比如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做了很多的这些事情，让瞎子能够看见，聋子能够听见，哑巴能够说话，这些事情被鬼附的人鬼给赶出去，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亲身经历，甚至亲眼见过，甚至是就算没见过也是听人讲过，因为主耶稣是这样出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种仇恨而不是说欢迎他呢？甚至主耶稣基督，你去看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当主耶稣基督让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人就更加定了一个心意要杀耶稣，连拉撒路都要杀掉，就是这些祭司长和这些长老们。那他这个时候已经付诸实行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我们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还是说我们只是简单的，因为我们说这方面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一个关系。什么关系？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直的习惯，我们是用道德，我们喜欢用道德来判断说这些人是好人，那些人是不好，所以这是一群坏人，所以做了坏事。那我们说我们要脱开 不是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说分什么好人和坏人，而说你要从福音和宗教的关系去思考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怎么恍然大悟呢？就是我们讲，其实弟兄姊妹，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福音是给罪人的，还有没有其他宗教的福音是给罪人的，是给那些肮脏的败坏的可耻的人的？还有没有？没有了。其他宗教告诉你要上天堂，你要得救的方法都是要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义人。越是有宗教的人越是这样的追求。法利赛人就是最典型，对不对？法利赛人就觉得自己非常义，非常自由，非常好。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父乃是魔鬼的时候，他们气得不得了，对不对？主说因为撒谎的，因为魔鬼就是从起初就是撒谎的，你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就是在讲假话，你们还说自己不是属魔鬼的，他们就非常生气，对不对？他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等等之类的。主耶稣说神的儿子让你们得自由，你们才能得自由。他们完全听不懂，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人的宗教和上帝的福音之间的一个矛盾。就人所定的宗教，人在宗教里面的追求，不管是其他的宗教，或者是犹太教，或者是在基督教里面，比如说像天主教，那么只要是从人来的，人都要立自己的义。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一开始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会拒绝基督呢？因为他们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就不要神的义了。而耶稣来了没有，弟兄姊妹？来了，耶稣就生活在他们身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们不喜欢，他们不要，所以他就会恨耶稣，他就不会接受这个福音。你注意，其实我们就从我们自己肉体来讲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真的。因信称义，信耶稣就得永生，这是我们罪人的逻辑不能通过的。越有追求的人越不能接受，真的。因为我觉得我有追求，我还一直认为说像我这样的人能上天堂，像那样那样糟糕的人上不了。结果你现在说只要信耶稣都能上天堂，反而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功劳上不了天堂，他是不是觉得受了冒犯呢？他一定觉得受了冒犯。所以他们是对耶稣最仇恨的人。所以你看奇怪不奇怪，本来按道理他们整天钻研圣经，他们应该是最欢迎耶稣，最渴望耶稣的人，结果他们变成最仇恨耶稣的人。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如果宗教里面没有福音的话，这就是非常可怕。同样还有一个我们说你得注意的，为什么这些人却会恨耶稣？就你注意，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叫做唯独基督的福音？
是。
唯独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唯独基督就是指的我们得救只靠耶稣，阿门吧？还是靠耶稣加上我们，是靠耶稣加上教皇，是靠耶稣加上教会呢？还是只靠耶稣就可以得救？
只靠耶稣。
只靠耶稣，其他都帮不上忙。这个时候宗教人是一个大反差，一个大难受又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我没有我的好行为，没有我的善功参与，只靠耶稣就得永生，那我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没有存在价值，他就很生气很恼火，是吧？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这样的福音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安慰，还是一个打击呢？安慰。如果你承认自己软弱的话，你说只靠耶稣就可以得救，原来不需要靠我，哪怕我在属灵上面是一个瘫痪病人，连一根小指头都动不了，只要靠着耶稣就能进天堂，只要信耶稣就能进天堂，太好了。但是这些宗教人士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连小指头都动不了的软弱人呢？不是，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觉得自己非常的强。特别法利赛人，他们会觉得说自己乃是当世那个世界里面最优秀的人。一个人一旦认为自己最优秀，一个教会一旦认为自己最优秀，一个宗派一旦认为自己最优秀，那么一定会拒绝基督，真的。只要你觉得自己最优秀，基督来了就把你比下去了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人性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只要信他就够了，你自己人的组织教会任何的方法在得救上面不能提供丝毫的帮助，你只要信耶稣他就圆满了。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受了极大的冒犯。所以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罪人是不是抵挡上帝律法的？是不是啊？罪人是不是不能够完成上帝律法？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罪人也会恨上帝律法，对吧？ 因为上帝律法约束我了，上帝律法定罪我。但是罪人对律法的抵挡厉害呢，还是对福音的抵挡厉害？其实是对福音的抵挡比对律法的抵挡要厉害的多。为什么？因为罪人有一个盲目，盲目在哪里？他认为说律法，上帝的律法虽然比如说摩西十诫再总结出几百条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能够做到了。大家如果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当摩西在西乃山那里面，上帝把十诫给了摩西，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问以色列人的时候说，你们愿不愿意遵行这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异口同声，愿意，我们愿意，我们能够。这就是不认识自己，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可以。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可以遵行律法呢？可以啊。所以人不会太恨律法，但是为什么会憎恶福音？越有宗教却没有谦卑在基督面前，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没有仰望基督的人，他会恨福音，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你把我的功劳取走了，你把我的能力取走，你把我的善取走了，你把我的善功的价值给取走了。我们说真正的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你得救跟你的善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说梁弟兄，这样子我还行善不行善？基督徒还要不要行善呢？要。我行善是为了得救呢，还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就应该行善？我已经得救了我应该行善，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人开公司是为了赚钱养家，如果不开公司，如果不工作的话就活不成，这是一种开公司的方式。还有一种人呢，其实他其实根本家底丰厚，他开公司是为了事业追求，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表面看来都是开公司，但是心态状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第二种就是我开公司是一种追求，我要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要去造就更多的人。另外前面那种说，如果我不开公司我就饿死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为什么要行善？不是为了我得救，因为我已经得救，我信耶稣就得救，而是我这个得救的人行事为人当与我所蒙的恩怎么样相称，所以我就行善。但是法利赛人懂不懂这个道理呢？不懂。所以他们就特别的恨主耶稣基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明白，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是不是只有法利赛人是这样恨耶稣？我再问大家，是不是只有宗教界人士会恨耶稣，文化界人士不恨耶稣？是不是只有犹太人恨耶稣，外邦人就不会恨耶稣？讲福音讲给犹太人都白讲了，该讲给外邦人一讲人就信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其实对福音的抵触、恼恨、不接受乃是罪人的本相。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干嘛？我说讲这个其实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你说这都能安慰我们？是，这都能安慰你。怎么安慰我们呢？就是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既然其实按照圣经上面讲的说，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讲的很清楚嘛，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对不对？一同变为无用，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寻求上帝。那你为什么会寻求上帝？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因为上帝？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一般性的工作还是特别的救恩的工作呢？特别救恩的工作。所以你能信耶稣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圣灵重生了你，圣灵在你身上有救恩的工作。如若不然的话，你不会信耶稣的，真的。因为你去看我们刚才讲，因为我们讲法利赛人讲这些祭司长长老，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些人是很认真的钻研圣经。你不会，我们不能够这个泯灭良心说他们。你说旧约的时候，包括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这些文士他们钻研旧约圣经认真不认真呢？弟兄姊妹，认真，非常认真。但是他们钻研了几十年，钻研了一辈子也不信耶稣，那你怎么就这么容易就信了呢？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一信就证明说有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福音在这里一个是给我们这样的安慰，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去思考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态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要靠谁？弟兄姊妹，我们是要靠耶稣呢，还是要靠人？
靠耶稣。
靠耶稣，是吧？我们能不能变成，你说哎呀，那时候文士长老祭司长他们不好，现在我们牧师比较好啊，我觉得某某牧师啊，不错，好，我靠他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你只能靠耶稣， 因为人都有软弱，所以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讲彼得。彼得拍着胸脯说，主啊，别人跌倒我不跌倒，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然后结果怎么样子啊？三次不认主，是不是啊？软弱了。后来软弱过没有？还有很多软弱过，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些都是这些祭司长文士，虽然他们在宗教上面是处于高位，但是我不能靠，我要靠谁？我要靠耶稣，我要靠耶稣。耶稣可靠不可靠？弟兄姊妹，耶稣全然可靠。所以凡是投靠他的一定不会羞耻，凡是投靠他的一定不会灭亡。这就是因为你是投靠的耶稣啊。我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就得着，这是圣经上面的应许。如果我投靠耶稣，我说耶稣啊，求你救我，结果我灭在地狱里面了，那么这个是我的不幸呢，还是上帝的不幸呢？这是上帝的不幸。而且不单是上帝的不幸，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因为他是信实的，他又把他的吩咐给我们，他又把他的应许给我们，我抓住他的应许向他去祷告，结果他居然救不了我，那他还是上帝吗？他就不是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靠人，我们需要靠耶稣。但是你说，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我父母什么跟人的关系都切断，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那么极端，你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阿们吧，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但是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你要靠谁？只靠耶稣，完全只靠他。但是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得到人的帮助，但是你得到人帮助的时候，你也知道最终极的其实这些人后面的是谁？耶稣，我们上帝。你就明白这点，所以你一旦把这个看通透了，你就不一样了。真的，你再去看人，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讲到，你说梁牧师在这里讲到，是上帝在用我讲道，是我在分享我对圣经的理解，但是你要透过我讲的道要去明白说上帝的意思是这样，对吧？哎呀，我就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我就明白了上帝的福音，这你才得着。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听了一晚上都是梁弟兄讲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上帝是啥意思，那就糟糕了。你说那有的时候我好像不太听得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上帝旨意，那你可不可以求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求上帝？主啊，求你让我有慎思明辨，主啊，求你让我对福音认识更清楚，如果梁弟兄讲的有不对的地方，求主使我能分辨的出来，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弟兄姊妹？呀呀，梁弟兄不行，我觉得这样祷告对你不够尊重，用不用啊？我说你如果不敢这样祷告才是不对的，你这样祷告只要一个牧师是有良心的牧师都应该欢喜，因为这样祷告是对的，合乎圣经的，是不是？你这样求上帝，让上帝去使你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宗教人士不可靠，要靠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能够信耶稣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使你信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给耶稣？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话问法利赛人，问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不愿意，而且不单不愿意，还要把耶稣杀死。你看到了吗？这是不是巨大的分别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这愿意这两个字太好讲了？对啊，愿意这两个字很好讲，但是你说我愿意和那边说我不愿意还要把耶稣杀死，这是不是天渊之别啊？这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这就是领受了圣灵的救恩和没有领受救恩之人的区别，就是差这个字，愿意不愿意，就差这两个字，一个是愿意，一个是不愿意。你愿意了，就是神的恩临到你，你就得安慰。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注意在这一段主耶稣基督在公会里面受审这一段当中，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的沉默。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应该是得过奥斯卡奖，叫《沉默的羔羊》，是不是？我以前那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当然那个电影跟福音没关系，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也觉得这个电影的名字起得挺有特色。但是其实沉默的羔羊应该指向的是谁呢？应该指向的是耶稣，没错，应该指向的是耶稣。那个是一个有点恐怖的电影，我们不讲那个电影，我们就讲回这里。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当大祭司，当这些长老文士他们问他很多话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是不开口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默不作声，沉默在哪？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默不作声，沉默在哪里呢？到底他的沉默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需要去知道。就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去听，让大家去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沉默，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的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3章7节，我读给大家听。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里面是旧约先知以赛亚在预言谁啊？在预言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被害的时候就像羊一样，像剪羊，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就是那些人在剪他的毛，然后这个羊不吭声，把 羊毛剪掉。像说主耶稣基督他受苦 受欺压的时候他都是不吭声，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方面羊是特别好的 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跟那个什么不一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农村，我去一个地方，他有一个地方是养猪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如果知道就知道，杀猪的时候猪叫的特别厉害，知道吧，叫的啊，那个声音特别大，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咋回事，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个还以为是虐待动物，后来他说不是，那个是个养猪场正在杀猪呢，猪就叫的特别厉害。但杀羊很不一样，你把一只羊牵到那里的时候，杀羊的时候羊就一直特别安静，然后一刀插在羊的脖子那里，把刀抽出来，血流出来之后，羊就咩一声，就是这样子，然后羊就死了。所以羊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这种沉默，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当这些人审问他，甚至侮辱他的时候，他在这里沉默不作声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几个意思，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沉默表明他不抱怨。他在这种情况下不抱怨，为什么不抱怨？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虽然受苦，他虽然受冤枉，他虽然受羞辱，但是因为他深深爱我们，他知道他的死才能把我们的罪洗净，所以他愿意这样，所以他不抱怨。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受羞辱，说我不干，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对我不对，是不是？我要说话，我要反抗，我要反驳。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不吭声，他不抱怨，因为他深深爱我。他想到说我们要因着他的死，要因着他的受咒诅，他的受审判，他的受羞辱，我们要脱离罪的刑罚，脱离罪的咒诅，脱离这些羞耻，他就心里欢喜，所以他不吭声。这是我们看到的，说主耶稣基督他之所以不吭声，他不抱怨，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甘心乐意受苦。你看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夫妻两个人相爱，然后这个丈夫要为妻子做一些，或者妻子要为丈夫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很苦，他默不作声的把这个事情做。为什么？因为我爱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妻子，我深深的爱他，我觉得我能为他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但我怕我一出声抱怨，然后他会觉得难受，是吧？所以我不吭声，虽然有的时候心里很作难，或者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不吭声。常常不吭声沉默的第一个原因，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沉默的第一个原因，因为他爱我们。如果不是他爱我们，他不会受这样的羞辱，是吧？不会受这样的羞辱，他就不必这样子面对这些没资格去审判他的人，是不是？那他在这里他是因为爱我们。第二个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沉默，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沉默。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当那个比拉多去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曾经跟比拉多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就是如果不是我天父赐权柄给你，你办不了我。其实大祭司他们犹太公会有上帝所赐予的权柄，虽然他们滥用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受了人不义的审判，但是他知道后面是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审判耶稣？我问大家，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审判耶稣？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上帝不高兴了，然后开始打他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主耶稣？为我们，为我们什么呀？我们有罪干嘛审判耶稣啊？你欠钱为什么让别人还呢？为什么？因为他代替我们。对了，他代替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为罪，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沉默不语？因为后面审判的是上帝。你注意，在使徒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有讲这样的经文，还是我读给大家听，你们注意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之所以受审判， 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担，阿们吧。其实按照保罗在里讲的说，他已经成为罪，就是在上帝的眼中，这个耶稣就是杀人犯，这个耶稣就是强奸犯，这个耶稣就是贪污犯，这个耶稣就是所有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所有信他之人，包括我们这些人的罪都是耶稣的。所以一个犯罪的人被审判，一个犯罪的人被耻笑，他还有没有话抗辩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是杀人犯，杀了人，法官判他说杀人罪，法官在那里，然后大家都瞧不起他，大家都恨他，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如果良心发现承认自己确实有罪的话，他这个时候是要沉默呢还是要抗辩？我问你，他是要沉默还是要抗辩？一定是沉默。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沉默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承认他成为罪，他接受他我们的罪真的交给他了，确确实实交给他。如果我们的罪没交给他，他就必须抗辩，同意吧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还举刚才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好，一个普通人也好，假设被人冤枉了，然后人家说你是杀人犯，其实你没有杀，你这个时候在法庭上面应该做的事情是沉默不语呢，还是说应该抗辩？你肯定应该抗辩。你说不行，我们基督徒不抗辩，谁跟你说基督徒不抗辩？你注意保罗有没有抗辩过？那些人，保罗说那些人想把保罗抓起来，保罗说不，我要上诉到凯撒那里去，我要去罗马，对吧？抗辩没有？抗辩了。那些人说他，那些指控他的，说保罗说这些指控不实，我要抗辩，对吧？真的，基督徒在这方面，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如果我没有做，我就不能沉默。如果你冤枉我了，好了，实在不能说话，我不说。但是你注意，从主耶稣基督被抓开始，他有没有一次讲说你们冤枉我了？有没有讲过一次？主耶稣基督有没有，你在福音书里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冤枉我了？有没有？没有。他沉默不语，就是接受说是我该受这样的审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实实在在归给耶稣了。归了多少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他的人，所有的罪都归给耶稣。所以耶稣不说话，沉默不语，我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主耶稣沉默的意思就是我该死，我该受咒诅，我该受审判。为什么？因为就是我刚才读那节经文，保罗的总结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怎么样成为罪，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沉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我该为这些人的罪负责。而我要为这些人的罪负责的时候，怎么负责呢？就是我受审判，就是我受咒诅，就是我受羞辱，就是我被钉死，这个就是他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沉默，你就知道说他，像我们刚才讲的，一表明他爱我们，二就表明说他是不是切切实实把我们的罪担当过去了，他是不是切切实实愿意担当我们的罪啊？愿意。如果他不愿意，这个时候他只要说话他可以不死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只要在这里这个时候说话，他可以不死，但他不说话，他不说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沉默来讲的话，就说明他切切实实的成为罪，确确实实的担当我们的罪，也表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联合是真实的。什么叫联合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罪人因信耶稣基督就跟他联合了，阿们吧。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联合就一定有共享的意思，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是耶稣没有的要给他的？有没有？没有。因为耶稣拥有万有，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必须交给他，我们才能跟他一起上天堂呢？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交给他？对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如果耶稣拒绝不要的话，他会不会受咒诅？他会不会受羞辱？他会不会受审判呢？就不会。所以耶稣沉默就表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联合是切切实实的，真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怎么安慰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确实担当了我的罪，确确实实担当了我的罪，然后这个时候他准备钉十字架了，其实就是还债的时候到了。谁来还？耶稣来还。还给谁？ 还给上帝，上帝的愤怒要降在他身上，是吧？要降在他身上，然后这个时候他愿意，他甘心。而一个人，一个罪人要还的债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受审判、受羞辱、受击打、受死。阿们吧。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跟我真实联合了，本来这些东西是我要受的，现在谁来受？耶稣来受。耶稣有没有留下一点让我来受？没有。所以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姊妹在网上问我的时候，这个谈起来这方面的问题，她因为她有些东西不太清楚，我跟她一讲，她就这个通了，特别高兴。谈什么事情呢？她说那个圣经上面讲，我们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那如果我们的罪都赦免了，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不用认罪了？我说不是不用认罪，其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吧，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然有些人的讲解是错的，有些人说哎，如果你不认罪，上帝就不赦免你，你就会灭亡，你只要有一个罪没认清就会灭亡，这个讲解对不对啊？不对。我说认罪和定罪是两回事，我们基督徒还被定罪不被定罪了？不被了。但是我们做错了事情，我要不要承认是我做错了？比如说我被恐惧抓住，讲了假话了，被人家吓唬，你做什么了，然后不敢跟老板讲真话，讲了假话了，那我要不要承认这是我的犯罪啊？要，因为就是做错了。但是我要不要被定罪说完了完了，我可能灭亡了，我如果不认这个罪我就灭亡了，要不要接受这种定罪啊？不要。为什么可以不被定罪呢？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成为罪了，我和他真的联合，我的罪就是他了。甚至可以从保罗讲的那样，这个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甚至可以说基督就成为我了，你明白吗？基督就成为我这个罪人了，本来我该死，本来我该受羞辱，本来我该受咒诅，本来我该受审判，结果耶稣基督来担当。所以耶稣为什么沉默？因为他说我该受，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说比如说杀人犯才该被枪毙，耶稣说是我该被枪毙，为什么？因为你杀人的罪算给谁了呀？算给我了。说强奸犯才应该受羞辱，耶稣说是我该受羞辱，为什么？因为所有信徒，比如说大卫犯的强奸罪，大卫犯的淫乱罪，算给谁了？算给耶稣了。你明白吗？我们从亚当开始，历世历代所有信耶稣之人所犯的一切的罪都算给他了。所以耶稣说我该死，我既然该死，我就沉默不说话，因为我该死。你明白吗？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有一个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就是那个时候是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台湾发生那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悍匪叫做陈进兴，那个时候其实他做的很大的坏事，他抢劫杀人，然后把一个演员应该是白小燕，叫做白小燕，他的女儿给劫持了。劫持以后其实很残忍啊，这个人他就要绑票，绑票以后要求他们家付赎金，然后要怎样怎样子的，甚至把这个最后他把这个小女孩给撕票了。那个小女孩死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可能也就11、12岁，很小的一个孩子，所以整个台湾都轰动了，因为没见过这么残忍的。结果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子呢？后来这个人信了耶稣了，这个人信了耶稣了，他信了耶稣，但是按照台湾的法律，这个人还是要判死刑，最后还是判了死刑。他判死刑的时候，他愿意，他说我该死，你明白吗？因为我确实杀了人。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沉默的意思，就是这个罪确实是我的，是我的。你不要再说成这个罪是王姊妹的、李姊妹的、刘姊妹的、王弟兄的，不。他王弟兄的罪也好，李姊妹的罪也好，王姊妹的罪也好，张姊妹的罪也好，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他再来之前，所有信他之人的罪，耶稣说都是我的，所以我该死，你明白了吗？所以他才沉默不问。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晓得这些，这就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原来耶稣沉默是因为我的罪确确实实算给他了。耶稣如果在这时候叫一声屈，我们就全完蛋，真的。他如果在这里说一句我不愿意，我们就全完蛋，对吧？因为上帝也不会强迫他的，他说我愿意，然后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耶稣的沉默，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罪确确实实的归给了耶稣，我是确确实实的被赦免。小子 你的罪赦了。赦在哪里？赦在耶稣里了，被耶稣担当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注意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仅仅沉默，他还在这里有说话，对不对？他又说了话。他说什么呢？说当主耶稣基督不说话的时候，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又说话了。他说什么时候说话呢？就是当大祭司说，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主耶稣基督这时候说，你说的是，我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毫不妥协，毫不退让，他要把这个话。其实主耶稣如果这个时候不说话，其实他们能不能定他的罪？定不了，真的。他们因为他们抓主耶稣基督的把柄一点都抓不到。主耶稣那么笨吗？主耶稣没有想到他们会用这句话抓他的把柄吗？主耶稣知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上帝。他是全然知道，他全然知道为什么还说这些话呢？我们说，你从这里你首先需要去知道，说当主耶稣基督知道这些人会抓这个来做把柄，来诬陷他，来冤枉他，来害他的时候，他还要说这样的话。我们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之前的沉默，他不是因为胆怯，不是因为怯懦，他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是因为爱，他是因为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他现在之所以开口说话，是因为说他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他确确实实是弥赛亚。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回答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知道说他愿意去为我们去死，他愿意使这样的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使他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罪归给他，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看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不是犯傻，不是说他想不到，而是他特意如此。他讲这个话是诚实的，是真实的，然后他讲了这个话又让人可以去审判他，又使他能够定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能归在他头上，使救恩去成就，是吧？这是主的心意。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这些话表明他的勇敢。阿们吧，阿们。他非常的勇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当这些人想去害他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想去害他，但他勇敢向前。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懦弱的人，这个人是值得我们同情的。阿们吧。你不要看到懦弱的人你就羞辱他，你就去踩他两脚，这个不合乎爱心的原则。但是懦弱的人能不能救我们？如果基督是懦弱的，如果基督是胆怯的，那么他能救我们吗？不能。懦弱的人不能做救恩的元帅。所以主耶稣基督，你去看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显明他的勇敢。比如说我们讲的，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前面犹大带人来抓他的时候，那么我们马太福音没有讲，但是应该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主耶稣基督就向前一步，然后那些人甚至在他的这种大义凛然的面前的时候，有那些兵丁向后扑倒，是不是？这是圣经上面记载的，就说明他的勇敢。他为什么要向前一步？他为什么要让犹大亲他的嘴？就是为了保护门徒，让门徒可以走，你们不要抓别人，是吧？因为有可能啊，为什么有可能呢？因为有可能比如说这些兵丁来了要抓耶稣，一看11个人在那里，因为主耶稣基督跟其他11个门徒一起在吃最后的晚餐，对不对？吃完了以后一起出来，说怕把基督走漏，把这11个人加上耶稣，把这12个人团团围住，全部抓走，可不可以啊？如果那些人，我说从一般军事的角度，从这个稳妥的角度，很有可能采取这种做法，对吧？所以主耶稣踏上一步，让犹大亲他的嘴，犹大就跟其实这是亲嘴，是暗号，说这个人就是耶稣。好了，这些人既然抓到耶稣了，其他主的门徒怎么样子就不理了，就放过他们了，对吧？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勇敢。我们要知道，你所信的这位耶稣是极其勇敢的，是最勇敢的。他面对阴间的势力，他面对死亡，他面对上帝的愤怒，他都勇敢向前，他才能救你。懦弱的人是救不了你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懦弱，这是我们罪人的软弱，对不对？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但是耶稣基督如果懦弱的话，就没有福音了，就没有救恩了，这个世界也存在不了了。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说话的时候，就说明他是无比刚强的。你就明白我们所仰望所依靠的是无比刚强的基督。 我们软弱他也不会软弱，是吧？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保罗讲的说，神的软弱也总比人怎么样强壮，真的。你信这位耶稣基督，你放心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希望大家去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为耶稣担心，真的。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祷告完了安息不了呢？我们有时候为耶稣担心，这个事情觉得太难搞了，我怕可能主耶稣也搞不定。会不会啊？啊，会不会有些事情他也搞不定？会不会有些事情他也会退后？比如说你的孩子，比如说你的父母，比如说你自己，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非常难，然后甚至让人胆怯，但是这个事情你求告过耶稣，耶稣会不会退后？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退后？会不会有一件事情耶稣不行，这个事情太难了，算了啊，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我办不成，会不会？不会。你就抓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祷告里面讲的，说祈求的就得着，怎么样？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你们所需用的，天父早就知道，你们没开口求，天父就知道了。真的，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他是勇敢无畏的。所以圣经上面把主耶稣基督曾经比喻成为狮子，大家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在动物园里面比较凶猛的一个是狮子，一个是老虎。哎，但圣经上为什么不把耶稣形容成老虎？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动物世界，因为我那时候看动物世界，我知道老虎和狮子在这一点上很不一样。老虎去抓猎物的时候，经常是用偷袭的办法。你看那个我们那个《水浒传》讲的那个武松，不是在景阳冈上把老虎打死了？大家记不记得？他打死老虎什么？就是武松喝醉酒了，走到景阳冈的时候，老虎是突然窜出来。从他甚至从他背后，这老虎是经常对从猎物背后扑过来把猎物抓住。狮子跟老虎在这点上很不一样，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经常去打猎的时候，抓猎物的时候是直接面对猎物，猛得很，哇一口喊出来，有的时候把那些小的小一点的那些比如说羊啊或者兔子，就他吼一声已经吓得怎么样子，吓得腿都软了跑不动了，他就直接扑上去把它抓住。甚至狮子，你看我那时候看一个那个录像，说野牛其实有的时候很厉害，要头上有两个角，那个狮子会扑过去抓着它，扒着它的头在那这样咬，这就是狮子的作风。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主耶稣基督是吃牛肉什么之类，而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勇敢如同狮子一样，他是直面的，他是直面我们的软弱，直面仇敌的压力，直面各种样的问题，然后他是不会失败的狮子，他一定把问题解决。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明明知道这些人说这些话是想陷害他，他还是直着上去，对吧？我们前面讲的主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受害，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在等着他，天罗地网在等着他要害他，知不知道？知道。然后他怎么样子呢？勇往直前，他的勇敢。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位主，所以你放心弟兄姊妹，你一切的难处你跟耶稣去求，主啊，你为我做主，你怜悯我，你保守我，你做成这个事情，求你施恩。你只要求的求主的事情不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你放心，主为你成就。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他勇敢无畏，我们信的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提醒，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就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面对驾大祭司的这种挑衅的时候，他不单承认说我就是基督，他还把福音的盼望讲出来，就是他把盼望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和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和其他的信仰和其他的救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福音给人盼望，而且是真实的确实的盼望，是吧？律法能不能给我们盼望？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不能，因为律法是让人绝望的，律法是让罪人绝望。律法说犯罪的他必什么？他必死亡，是吧？律法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律法说我们干犯了一条就是干犯众条，律法说我们是该受咒诅，律法说有漆黑的黑暗夜，有无尽的黑暗，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等着我们，是吧？但福音跟我们怎么讲呢？福音把盼望带给我们，真的，福音把盼望带给我们。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会钉十字架，已经钉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天堂是真的， 天国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真的，他将来要来接我们住在新天新地里，这是真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凡信他的就有永生，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你要去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福音给人永恒的荣耀的盼望，你只要信了，这一切一定是你的。主耶稣基督说了，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一定会来，荣耀的。他那个时候来干什么呢？对着不信的人来讲是审判这个世界，对吧？对我们这些人呢，是我们彻底得赎的日子。怎么彻底得赎？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有那些离开这个世界去到乐园里面的人，其实还完全的没有，弟兄姊妹，还没有，因为灵魂已经洁净了，但身体复活了没有呢？还没有。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也复活，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住在那里。那个地狱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但在新天新地里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哀嚎，没有悲伤，没有痛苦，这是真的。只有福音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真的。弟兄姊妹，你去想的时候，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一个讲，佛教有没有讲这些？我问大家，佛教是讲说你修炼到一定程度你涅槃了，是吧？超脱了。那什么叫超脱了呢？有没有像圣经上面讲的说，他们说的超脱了就无欲无求了，其实跟不存在差不多了，对吧？空了。基督教说的什么呢？实在。怎么实在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实在的无比，我们真的那个时候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我们对今生的事情记得不记得？我问弟兄姊妹，将来在天上我们记不记得今生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忘。但是我们怎么能喜乐呢？我们想起在地上的苦难，想起地上的艰难，怎么还可以苦乐，还可以喜乐呢？在福音里，在基督里，我们一去思想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眷顾，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在地上比天上我们比不了，当然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会说，这么美好的一切都是我的。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一种永远的安息，是不是啊？永生的喜乐，这种永生的喜乐，永远的安息带着我们，使我们可以欢欢喜喜。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应许说，谁能得到这样的？
信他的，
是不是？还是说要信，还要做得好，还要敬虔，还要怎么怎么样才能得到？我再问你一问，不是，信子的有什么？有永生，信耶稣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不要追求良善？要不要追求敬虔？要不要去这个对付罪？要不要去小心试探？要不要这些？
要。
但是这些跟我们得救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不是加上这些才能得救？还是我已经得救了，这些事情是我分内事？我已经得救了，真的。你牢牢抓住这一点，你的生活样式就不一样了。你这个牢牢抓住这些的时候，那么你才能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而且你一旦明白信耶稣得永生的话，天国是真的，真的。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他，我说弟兄，你相不相信你能够上天堂？他说我还不是太确定，我还不是太确定。我说那你信耶稣吗？信。好，但是我不是太确定。那当一个人不太确定他一定能上天堂的时候，他就是现在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有很多的不稳定，有很多的困惑难受，对不对？你明白吗？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将来在天上会不会有这些困惑了？不会了，因为已经在天上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拦阻，没有软弱，没有障碍，那个时候也没有忧愁，没有痛苦。但是今生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那么和你的生活状态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在天主教里面，他给他们那些天主教那些聚在一起去学习的时候，他给他们出了一道题。他说在新教，就是讲我们基督教了，他说基督教里面哪一个教义是最有危害性的？填空。我们一般想到，我们就说可能讲这个讲那个，然后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家他讲什么？他说得救确据。他说得救确据，他说因为天主教没这个东西，你知道吧？他们亲眼看到说逼迫这些基督徒，伤害这些基督徒，甚至把他捆到火刑柱上面， 他们还这么勇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救，他们知道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真的就像那些有些殉道士死的时候，然后要把他捆到火刑柱上面，然后拿一个铁链，然后他拉着铁链，他很高兴。你高兴什么？你为什么高兴？那些人还在侮辱他，他说其实我现在拉着这个条铁链，你们没看到另外一头是耶稣，这是我跟主耶稣基督结婚的时候，就像那个新郎和新娘之间拉了一条绸带一样，我马上要去见耶稣了。而天主教连教皇都没有这样的确据，说我到底能不能得救我也不知道，天国到底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确据？因为他们不懂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明白因信称义。你只要信了就有永生，你一旦知道你有永生了，你的生活样式还会是那种没力量，还会是那种沮丧灰心的吗？不会。真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你越明白这个越有。包括今天下午有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她就说，她说我每次听你讲道，听完了我就特别有劲儿，但是没过两天怎么就软弱了？梁弟兄，这是咋回事啊？我说是我们人确实容易软弱，但是你为什么会有刚强？是因为你当时记得福音，福音入了你的心，你知道你这些都是你的，你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欢喜，就有一种力量，你就有一种盼望。做错事情了有什么呢？是吧？我做错事情了，主不赦免吗？赦免。那我做错事情造成的结果怎么样？造成结果主遮盖啊，对我不利的事情主不会让它持续发生下去。阿们吧。神应许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大家同意这点吧？那万事里面包不包括我做错的事情？我做错事情会不会，我做错的事情会不会像一把刀一样，然后拉破了伤口，然后继续往下拉，继续拉，把骨头也刺穿？上帝会不会许可这样子？不会。上帝许可发生的事情都是与我有利的，因为天国是我的，上帝是要把最好的给我，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盼望。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福音给我们的是一个切实的盼望。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会见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真的，他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这是真的。甚至我们讲，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比起永生的天国，比起新天新地，今生其实才不够真实。真的，我现在手里面拿的杯子真实吧，弟兄姊妹，是真实的啊，摸在手里的，你们坐的凳子也是真实的，但是这些的真实比不了天国的真实，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阿们吧。这个世界有形质的都会消化，但是天国会不会过去？
不会。
不会。那个世界里面公义永存，没有一点罪恶，那个世界里面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悲伤，没有一点欺压，没有一点软弱。而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还真实，然后要存到多长时间，弟兄姊妹？
永永远远。
你明白了这个，那么今生受了苦，今生做错了事也好，别人伤害了你也好，你一旦明白这个，其实你容不容易赦免别人啊？容易。你不明白这个你就赦免不了。真的，有些人为什么耿耿于怀？因为他觉得我一辈子就活这几十年。你看有些儿女对父母的这种纠结就是这样，我就这一辈子叫你给我害了，你小时候没给我搞好，让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的，是吧？有些儿女对父母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以为只有这一生，但他一旦知道说有永生，哎呀，这些没什么了，因为爸爸你也跟我一样软弱啊，你也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一个罪人，事情办不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没什么，你会伤害我，我也会伤害你，咱们彼此原谅吧，反正因为将来再也没有这些事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小孩子，如果有几个小孩子只有一个玩具，容不容易打架？容易，抢得一塌糊涂，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把一个玩具几个小孩子在那抢，给他分成几半了，对不对？因为不干嘛。但是如果几个小孩子在一起有很多玩具，而且这几个孩子喜欢的玩具都有，容不容易打架？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对不对？因为都得到满足了，你明白吗？当一个人有天国的盼望的时候，他就不容易打架，他就能够有宽容。有的时候我为什么宽容不了？因为我忘了看这个，看福音，我看福音，哎呀，这些伤害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你也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耶稣基督担当了，他给我盼望，是不是？你就明白了。也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沉默，他担当我的罪了，我的罪真的归给他了。如果我的罪不归给他，他怎么会沉默？他怎么会钉十字架呢？是吧？所以我罪真的赦免了，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 我就欢喜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最后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的说，那些人用拳头用手掌打他，是不是还嗤笑他说，你如果是先知你应该知道谁打你吧。那我们说这里面给我们提醒是什么呢？我说有两点提醒。一个就是你知道这些人这样打他，用手掌用拳头打他，蒙着脸打他，这些人打他的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让他身体受一点苦？不是，这些人是为了羞辱他，为了羞辱他。我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其实你要去晓得，其实羞辱一个人其实是最违背人性的，羞辱很多时候比苦还难过，同意吧弟兄姊妹？你比如说有些人让你吃了苦，跟你打了一架，打得你鼻青脸肿的，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你不觉得什么，但是有另外一个人没打你，但是他的态度是羞辱你，其实是非常难受的。那我说这里面有两点提醒，一个提醒就是你看这些人去羞辱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的这个罪的可怕，人怎么会去羞辱别人呢？他是你的同类啊，你有没有见过动物羞辱他的同类？有没有见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一只狼羞辱一只狼？有没有一只羊羞辱一只羊？有没有见过一只小鸡羞辱另外一只小鸡？没有，真的动物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人会羞辱和他同类。其实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的话，我们任何两个人之间其实都是弟兄，同意吧？因为我们有一个祖先是谁啊？亚当啊，我们都是亚当生的，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你看中国人恨日本人，日本人恨中国人，可以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可怕吧？够可怕了。但是我说恨还比不了羞辱，因为羞辱和人性是相违背的，因为人是尊贵的，然后你去羞辱他，你去贬低他，我们去羞辱自己的血肉之亲。然后主耶稣基督这个人，他们都承认耶稣没有做坏事，阿们吧，这是一个好人，他没有任何的坏，然后人去居然去羞辱他，你就知道罪性多么可怕，罪真的把人给扭曲了，是不是？就是你再去想，你觉得不可思议，实在不可思议，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就讲，我说不讲羞辱主耶稣基督，你一看人去羞辱人，你就大气，不应该的，绝对不应该的，对吧？因为他也是人，你有恻隐之心，你有同理心的话，就不能接受这些。所以我记得那时候看了一个，有一个电影里面讲的，他们这个两方打仗，其中一方把一个对方的一个这个元首给抓住了，抓住以后给他绑在那个柱子上要烧死，其实就是要羞辱他，因为这个人是坚决不下跪，说的咱就是打仗，我就是自由人，我不干啊，我不下跪。那些人要烧死他，其实就是想听他被烧死之前的时候那种痛苦的哀嚎。然后把属于这边打胜仗这边这个有一个人，其实这叫英雄惜英雄，他看了他受不了，他受不了，他就走到那个箭楼上面，拿着弓箭一箭射出去，把那个在正在被火烧的人一箭给射死了。那他为什么射死他？其实他的那个被烧死那个人的同伴都知道，说他做了一件好事。什么做了一件好事？他不是把人杀死了吗？他不忍心看到这个人受羞辱，他不忍心看到这个人受羞辱，因为这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羞辱他。所以你去看人居然去羞辱人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罪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表现。但是我说的第二点，你不要仅仅看到这一点，就是你还要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受羞辱，就表明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担当我们的罪孽。因为羞耻从哪里来呢？羞耻从罪来的。如果我们没有罪，如果亚当的后裔从亚当开始我们都没有罪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羞辱这回事，不会，我们也不会受羞辱，我们也不会去羞辱别人，这是因为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受羞辱，就表明他真实担当我们的罪。我再讲一个让大家明白，弟兄姊妹，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不是觉得羞耻？
是，
是吧？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遮盖自己羞耻？用无花果编做树叶裙遮盖自己。上帝见到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一把就把他们的树叶裙给他扒掉？有没有？没有。上帝问他们，人哪，你在哪里？你们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分别上述的果子？然后上帝给他们宣告了审判，但是同时也宣告了救赎，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上帝把皮衣做好，才让他们把无花果树叶裙给取掉，穿上皮衣。 你注意，所以上帝对亚当夏娃是不让亚当夏娃受羞耻。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一点，你没有把福音给人之前，你如果把别人的无花果树叶群扒掉，你是无耻，你是羞辱人，你是不对的，你明白吗？你要跟人讲，你不能只是说人是罪人，说他现在还没承认他是罪人，我就一直要定他的罪，我就让他哭，我就让他难受，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要把福音给人，然后他才把他自义拿掉，换上基督的义。那么上帝对亚当对夏娃，其实对亚当夏娃所有的后裔，就从上帝的做法来讲的话，那么上帝都没有羞辱我们，没扒我们的无花果树叶群，但是有一个人上帝让他受羞辱，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上帝让耶稣受羞辱，为什么？因为耶稣受羞辱是表明他接受上帝本来应该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刑罚和震怒，耶稣都担当了，他不能遮盖，你明白吗？他不能遮盖，因为如果主耶稣基督遮盖了，哪怕遮盖了一点点，他承受的愤怒就不全，同意吧？就我举个例子，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正好下雨了，那么我穿一个雨衣，那么雨点就有一些雨点打不到我身上，同意吧？有一些雨可能还会斜着飘的，飘到我脸上去，但是我只要穿了雨衣，就一定有一些雨掉不到我身上。如果主耶稣基督受了遮盖，上帝的一些愤怒就落不到他身上。如果上帝的愤怒没有全然落在他身上，糟糕了，上帝的公义能得到满足不？不能。所以耶稣基督是全然受羞辱，没有任何的遮盖，而且在十字架上面就到登峰造极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其实他的外衣被人分成四片，对不对？里衣也被人拿走了。我们看的那些名画家画的十字架的像的时候，经常画的主耶稣基督还穿了一个内裤，然后怎么样子的包着他的身体，这是画家这样画的。其实真实的情形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丝不挂的，全然受羞辱。我讲这些不是说讲别的意思，而是让大家去明白说，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受了全然的羞辱，没有任何的遮盖，没有任何的遮挡，没有任何的怜悯，为了保证我们所有的罪他都担当。而他在这个时候被人蒙着眼睛用拳头打，用手掌打，是他受羞辱要进入高峰的开始。他对这个也是沉默不言，让人去打，就表明什么？表明他真实的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有些诗歌里面，圣诗里面唱到说，主耶稣基督让自己的心破碎了，让我们这些原来破碎不堪的人在他的恩典里面被柔和起来了。主耶稣基督受羞辱了，是让我们这些人在他里面能够得尊荣。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本来是地上的尘土，我们本来比万物都诡诈，都败坏，都邪恶，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受辱，因着耶稣基督受审判，因着耶稣基督受咒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尊贵的人，甚至超过了天使。天使是神家里面服役的灵，而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为我们受了羞辱。所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借着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你就可以去明白，像我们讲的，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会沉默，因为他爱我们，他真的成为罪，所以他在审判面前说，我是罪人，我该受审判。他为什么受羞辱？因为罪带来的耻辱，所以他说，我为我所爱的人受辱是应该的，所以他一点都不避让。他为什么讲出话来？是为了把天国的盼望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凡信他的有永生，天国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绝对比今生还要真实，是不是？那你会看到宗教领袖对主耶稣基督的拒绝，这个时候你就学会说，我永永远远，我不是靠人得救，我不要靠人，我靠谁？靠耶稣基督。人都会过去，但是耶稣基督永远长存，靠他的也要永远。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得洗净，可以得称为义。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我主耶稣基督，若不是你为我们受羞辱，若不是你为我们受咒诅，若不是你为我们受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脱离永死。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特别感谢主耶稣基督，你在 这些审判你的人面前的沉默，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才沉默，因为你把我们的罪真的是全然拿过去了，所以你看自己如同罪犯，也许可人看你如同罪犯，所以你沉默。所以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罪你真的担当了，所以我们罪一定得了赦免，我们就欢喜，我们就感恩。也求主你把天国的盼望真真实实的借着你圣灵的大能落实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使我们因着有盼望，我们今生活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样式，我们就能够安息，我们就能够彼此包容，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把恩惠的福音传到地极。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求主耶稣基督你的眷顾怜悯保守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也特别的托住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将自己交给你的时候，你必保守我们直到永远。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